其实呢，耶稣是很有名的。我可以问一下大家，有谁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我相信呢，在座的弟兄的姐妹和朋友都有一些答案。可以说，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人，名字最多，因为他名字最多，所以他的影响也最大。虽然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有一些知道一些君王啊、总统啊，还有军事家呀，我们可能在历史上都看到过他们有一些的美名，但是呢，这些人的名字影响力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耶稣基督。他们本身带出来的影响力，有的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但是呢，认识一个人，知道一个人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也可以看到、听到他的一些的言论，但是呢，我们对他的认识肯定不如在他周围的家人呢，还有他的服侍的团队啊，对他的了解深刻。那么，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我的观点，所以有着本质的不一样。美国实际上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今天呢，从政府官员一直到平民百姓，可以说对基督的认识是，我不能说确定的能说是什么样，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杆秤。我记得有一次在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谈起人类的犯罪和基督教救赎关系的时候，有个熟人突然的就跪下了。哎，这个举动让我很是吓了我一跳。他把那个手啊虔诚的捂在胸口的这儿，然后呢做出一副悔改的样子，他请求上帝原谅。我真的是当时被他的举动觉得很惊讶，因为那是一个像一个公众的场合。可是紧接着呢，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又说，忏悔呢归忏悔，有些事情呢我还得做。他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当有人问他说，你这样做你会不会伤害你的家庭呢？那良心会不会受谴责呢？他说，谁会知道我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又问大家，你们有的人是信耶稣的，他说他也是信耶稣的，耶稣是什么呢？他说耶稣是爱呀，他会继续的原谅我的罪。我从他的这个回答里边呢，我了解了一点，他真的认识耶稣吗？或者说从他的举动里边所表达出来的这个耶稣，好像是像人的家仆一样。想当年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然别人向我介绍耶稣的时候，我心中是挺不愿意谈耶稣的，可以说是拒绝的。我记得当初我们的牧师到我家里边去关怀我的时候，去家访的时候，我是拒绝他进到我家门的。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认识耶稣了，你不用再跟我说了，但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有很多的时候是从以前的文学作品里边得到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是听别人说的。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慕道朋友啊，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呢就是从这方面来的。那从圣经上说呢，说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再复活的那一位。那好多年以前，或者说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绝对不能够相信这样的话的，因为这是觉得是跟违背自然规律的。 那前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士以打假著名，成为一个专业的打假人士。我相信打击伪冒假冒伪劣产品，这是本身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去伪存真，正本清源，还原真相，这个有助于树立正义的社会风气。但是呢，在展开生命和信仰讨论的时候呢，谈到耶稣是谁和圣经真实性的问题呢，他的结论，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不能够完全不能同意。这让我也引起我的思考。试想呢，一个人不认识真理，反而把他说成是假的，那结局呢，是多么的可怜、可怕、可悲，也是一个真的是很遗憾的事情。其实，在圣经中要告诉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生以前和死以后永恒存在的，是掌握我们永恒生命中和现在生活的，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与我们的生命休戚相关的。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信靠他，认识他。那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多处预言的那位弥撒亚，他真的来临了。他在人间要施行拯救，但是呢，却不被自己百姓的认识。就像我们刚才那首诗歌所说，反而受藐视、挨责打，最后被杀，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接受这位受膏者就是全人类的拯救。可能今天作为犹太教还在等待这位弥赛亚的来临。其实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众人盼望的那一位。当初他们把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呢当成假的打了，就是不接受他。今天呢，我们如果不接受他，跟当初把他钉十字架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今天呢，我们在没有信的时候呢，很多是怀疑圣经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也从我们的经验的里面来这个看圣经，觉得是充满了漏洞，有很多的疑问。那有一位被公认为最聪明、最有成就、最有逻辑思维能力的科学家说，人所掌握的知识还不如知识宝库中的1%。这个人呢，就是提出相对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到真和假的问题，我们在生活中大家都知道真钞和伪钞的故事。那真钞呢，就一种，假钞呢，种类和数量繁多，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是呢，只要我们真正的识别真钞，那就不怕混淆，真理更是如此。如何能够认识它呢？我们刚才说过，如果假如说我们总是被别人的经验和不实的言论左右，吃亏的可能是我们自己。有许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会问，其实我在很多年前也会问说，你们基督徒啊，动不动就拿这个圣经作为一个依据，那在圣经之外有没有证明耶稣和圣经的真实性？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曾经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呢，有许多的科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他们一开始是不相信圣经的和耶稣的，但是呢，他们通过了 他们真是很认真啊，通过了研究，特别是考古学家，有的考古学家特别的是跑到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他找证据，因为科学家一定要找证据。他经过了很多年的研究以后，发现呢，这个耶稣基督的证据是确凿的，他就信了。你说今天呢，他信了以后，他提出来的这些证据，那对于今天，你说是他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来证实的呢，还是以非基督徒的身份来证实的呢？所以这个答案呢，要我们自己来判断。我们可能在生命的里边会走很多的弯路，那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直接的通过圣经的了解去研读圣经，其实我们是走了一条直接的路。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不理解，就是不太已经忘却了自己没有信主的时候的那些想法呀。那今天我提出来呢，也是提出这个问题呢，也是让大家再一次的来思考，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基督耶稣，是关乎每个人的，但又不单单只是个消息而已，而是需要接受它，才能我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福音，成为一个跟我们个人的生命有关系的事。那既然这个关系跟我们是这么重要，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认识它。我们这圣经里面有四卷福音书，主要的介绍的就是耶稣的生平，他从那不同的角度来记录了耶稣的言语和他的行为。今天的题目呢，刚才我说过，就说你说我是，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你们说我是谁，记录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的当中啊，都有记载。马可福音呢是最早成书的，那作者呢就是马可，他呢就是那一位听见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时的那个有一个男孩，所以呢他的记录是第一手资料的。这段故事呢记录在马可福音的第14章，那是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在受死之前的最后的一夜，在客西马尼园耶稣有一段祷告，门徒们当时都睡着了，耶稣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抓他的那些士兵要前来要逮捕他，那个圣经中描述说，他们当时抓到了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床单。在这个时候呢，他呢把那床单呢就往那个士兵的手里一丢，他就逃离了现场。这跟赤身逃入黑夜中的那个人呢是谁呢？就是马可。可以说，马可呢看到了那天晚上的一个整个的事件，因此呢我们今天也能够知道说耶稣那天晚上祷告的内容。耶稣当时他怎样祷告的呢？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挪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些内容呢全部都记载在马可福音当中，可以说这段祷告是耶稣这段祷告是记录最清晰的，就是马可福音。那接下来呢，有一天耶稣带着12个门徒来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其实我们看到说耶稣出来服事，他有几个阶段，一开始他出来医治赶鬼，来用 五饼二鱼来喂养那些饥饿的人。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突然呢，耶稣基督呢，他把跟十二个门徒带了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他问门徒。这个时候其实耶稣的影响力还是已经有了很大，他在这个时候问门徒，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人说我是谁，他先问的是这个。门徒呢怎么回答的呢？门徒就说，就按照当时的传说的方法说，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当时的在那个阶段，可能当时的人就是这么认识耶稣的。他们把耶稣和以利亚和耶利米一样看待了，在当时呢已经是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了。因为耶利米和以利亚呢就是受膏者的先知，他们一来天国实在是近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回答呢，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其实并不太在意，耶稣不在意他别人怎么说他，别人说他是谁，耶稣在意的是他的门徒怎么看他。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耶稣很认真的问门徒，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说，把你们放在前面，是一个很强调的一个语句，主看重的是你们。彼得大家都知道是个急性的人，他的动作呢总是比别人快半拍。我们其实在这个四福音书里边看到彼得的性格呢有很多处都是这样描写的。他在这个马可福音记录的说你是基督，那马太福音呢16:13-28里边说呢，说马太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呢可以说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这里边呢讲到基督、永生、神、儿子这几个词呢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确信，表明了他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可以说当时人都不认识他是弥赛亚，但是呢彼得说出了你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回应彼得的这个回答的呢？刚才耶稣说耶稣的举动呢并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但是呢当彼得说你是耶稣，你是基督，耶稣就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蒙福的，因为这不是任何人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你们说我是谁，答案就出来了。这段经文呢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16:13-28的里边，这里边详细的记录了这一段。我们看到了耶稣肯定了彼得的回答。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彼得认出靠这个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但是他是靠着自己的眼见认识的呢？看着是不是看着他看了耶稣行了神迹，行了异能，行了医治的大能呢？我们不是这样的答案。从马太福音里边实际上说得很清楚，他是神主动的启示，否则的话是不能够知道 耶稣是基督的。除非神主动地启示他自己，否则我们不可能确实知道他是否存在，也不能知道他像什么。如果要与神建立了关系，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什么形象。就像我们去到火车站或者是到飞机场去接一个人，说你去接一个人吧，但是你不知道这人是男是女，也不知道多矮多高多矮，也不知道胖和瘦，你怎么能接这个人呢？那必须呢，你要有一些线索来知道你接的这个人是谁。其实耶稣基督是人们所盼望中的那位弥赛亚，在历史的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神重要的启示的。圣经中有一条清晰的线索，我们可以去沿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去挑出来一两件。在20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平凡的村庄的里面，有一个婴孩在马槽中诞生了。他的出生呢，他当时出生那个统治的王呢是希律，他很恐惧，他听说这个婴孩将来要做犹太人的王，他战惊。为了消灭这个婴孩呢，希律王杀死了多少的婴孩，这是在马太福音中记载的。后来这个婴孩呢跟着父母一起到了拿撒勒这个地方，并跟他的这个婴孩跟着他的父亲呢一起学这个木匠的生意，学做木匠。他是一个不平凡的孩子，在12岁的时候，他就让耶路撒冷的教师和拉比们感到惊奇。当时呢有一次，他的父母带他去上这个殿堂里边去，结果父母都回去了，他还自己在留在那里边，那父母的就着急，就回去找。他是怎么回答他的父母的呢？他说啊，你们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一段经文呢，这句话呢，记录在路加福音的2章49节里边。这段话启示了他跟神之间有着一种独特的关系。那30岁以前呢，他并不太惹人注意，30岁以后，他就可以进入了他就开始了进入了这个3年多的这个服侍，这个阶段，这也是呢改变历史的一个进程。他是一个蛮有慈爱的人，一般人呢都很喜欢他的话。可以说一开始他出来服侍的时候，有很多人跟随他，但是呢没有过多久，他说了一些关于自己的话叫人震惊。他开始清楚地表明他是神，他开始用将自己的身份当作教训的焦点，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这个问题。他问他的这个跟随他的人，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已经回答了，你是基督。然后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鼓励他，称赞他，这是呢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叫他的听众呢是大受影响的。可以说他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了很长时间，没有提过这个问题。但是呢对于犹太人呢，这个很多的不信他的人呢就越发呢想杀他，特别是那些文士呢和法利赛人，他们说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呢，而且呢还自称为神，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呢与神来平等的对待。这一些的经文呢也在记录在约翰福音的5章里边。另外在另外一个场合呢， 他说，我这个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这个时候立刻就拿石头要打他，他问他们，为所做的哪一件善事来拿石头打他呢？可以说耶稣是没有犯过罪的，也没有做过恶事，他只做过善事。他们这些人回答说什么？我们不是为了善事拿石头打你，而是为你说了什么？说了狂妄的话，又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神来看。耶稣呢，在这个时候继续的来宣扬他自己，就是宣扬神所独有的一个属性。当时我们知道神有很多属性，是正义、怜悯、圣洁、公义等等，但是呢他还有一个属性是什么？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当人把一个摊子从屋顶上坠下去放在他脚前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这是马可福音的2:5。这个当时呢，文士也在场。当时在文士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心里边犯嘀咕，说这个人呢太狂妄了，除了神以外谁有赦免的这个权柄呢？这个时候耶稣呢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就对他们说，或者说是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这个经文里边说，或者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这是带着非常大的能力的。然后呢接下来呢说，为了证明，他又说呢，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是直接就告诉他们有赦罪的权柄。这也就是后来大祭司说，可以说啊，他说了这番话以后，在法利赛人面前，在大祭司的面前说了这番话以后，他就把他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可以说他真的是已经宣告了。这时候大祭司就宣称啊，直接问他，你是不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呢？他这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就是，我是。然后他接着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这个时候就裂开衣服说，我们不必再用其他的证人了，你们已经听见这个人啊说的是狂妄的话了。这个是马可福音的14:61-64里边有这样的记载。可以说啊，一个人呢，从这个现在的观点，或者是某一个观点来说，自称为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你讲的话也没有多大的价值，不过就是人，就是你可以自我吹嘘，但是呢自称为神，这个几乎可以在几分钟以后就知道你是假的，因为你带来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所自称的呢？要证明那个假的那个人不是神，其实是不是太难的。可是呢，我们看耶稣就不一样了，他有支持证据来支持他的自称。他说啊，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行了这些事，叫你们又明白又知道父在我的里面，我也在父的里面。那耶稣的证据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的去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品格符合他所宣称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 他的生活非常的圣洁，所以他用以下的问题可以向他挑向啊、向向他挑战的敌人去问：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可以说，这些人呢，听这些话的人呢，巴不得是从鸡蛋里边挑骨头的人。可是他们呢，听了这句话，没有什么可说的话。我们知道，耶稣出来刚刚服侍的时候，就被魔鬼带到那个山上，给他很多的试探。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没有犯罪，也在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错失。当我们一个人呢，越走越近的时候，就越看到说自己身上的黑暗。在道德上，如果有良心的人，一般的凡人都是一样的。令人瞩目的是，约翰、保罗和彼得自小就受这种教育，他们相信普世的人都有罪，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耶稣是无罪的，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这是彼得前书里面讲的。甚至连比拉多这个人，他不是耶稣的朋友，他却说他做了什么事，他做了什么恶事。他言下之意呢，是承认耶稣是的无辜。可以说，只有神能告诉我们真是怎么样的。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十全十美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最重要的是呢，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的，他有完全的神的意识，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献身也献给神。另外，我们从其他的这个耶稣所表明出来的呢，他呢，我们知道他有这个控制自然的力量，他可以让风和海平静。那如果只有一位宇宙的万物的创造者才有这样的能力，他就行这事儿的时候，他连他的同船的那些门徒都感到说惊奇，说这人是谁啊？其实这个是刚才我们问的这个题目，这是已经第二次问，他曾经问过这人是谁啊，连风浪都听他的。他也让水变成酒，用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他让这个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也让一个哀痛欲绝的父亲呢的女儿死而复苏。他也曾经说，他对他的老朋友说，拉撒路，请你出来，让他从死里复活。他令人惊奇的是，他的仇敌们并不否认他所做的事情，不否认这个神迹，他们反而更想杀他了，说啊，若人又任由着这个人这样的行啊，人人都会信他。这是约翰福音的第11章中这么说的。耶稣呢，他也显示了创造者胜过了疾病和治疗疾病和这个胜过了病痛的力量。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他让哑巴说话，瞎子能够看见，这里边有很多的记载。耶稣呢，这个另外他在被钉十字架以后3天以后死里复活，这个也是他说他是神儿子是基督的这个超级的证据。他过去曾经预言过，说过几次说啊，他要被钉十字架，他也说过这个以后会怎么样，3天从死里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很显然的，一个人说死了以后3天要复活，这件事情很容易辨别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从他被钉一直到3天以后复活，这件事情 他已经成了。复活是一个极重要的一个，作为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如果这个事实是成立的，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纠结的呢？可以说只有神能够改变历史，但是耶稣基督却做到了。有的人非常生动的，有一个人非常生动的说，拿撒勒人耶稣啊，没有钱，而他也没有军队。拿撒勒耶稣没有钱也没有军队，他所征服的人比亚历山大、凯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还多。他没有受过科学和教育训练，但他在人和神之间的事物上所展示的洞察比所有的哲学家和饱学之士啊的还多。他没有学者的口才，但他所说的生命的训诲却是空前绝后的。下面还有很多来证明耶稣基督啊，真的是他是一个啊基督。这就是呢我们所找到的一些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新约的里面和旧约里边的预言里找到的一些的线索和一些证据。那么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题目中来，耶稣是基督。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除了这个彼得以外，还有谁说过你是基督？大家记得吗？你是基督，你是永世神的儿子。除了彼得以外，还有谁说过？魔鬼。对，你说的对，这就是在那个马可福音刚刚出来，这个耶稣基督服事的时候，魔鬼认识的。还有呢？我们不说魔鬼，我们说这个他的门徒或者在他周围的人。大家能不能想起来？我这里边有个提示啊，是马大。马大呢，这个是玛利亚的姐姐，是那个拉撒路的，也是拉撒路的这个姐姐。大家这个对马大的认识呢，只记得他非常忙碌哈，是忙着做饭，忙着洗碗或者什么。但在这个约翰福音11章25节至27节里面呢，我们看到马大对主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这么一段话。可以说她是第一个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女人，因为在这之前耶稣基督问过她，跟她说过一句有一些对话。耶稣在25节和26节中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死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把这个信他的人呢一下怎么样带入了永恒的里面，非常的深远，非常的这个觉得有盼望。然后这个接下来呢就问马大，其实马大呢就刚才就说，我认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马大呢这个下回我们记住呢，他一个是他喜欢做饭服侍，另外他也是认识耶稣基督的第一个女人哈。所以说呢，知道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它跟永恒相连的。就是一开始就刚才我们在说的，说耶稣一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这个门徒跟着他的时候，看到他所做的事说的话，他如何的待人。但是他有一段在马可福音，他就是不鼓励说去跟别人讲，甚至说是比较严厉的说不要先告诉别人。那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才问门徒，我是谁，你们认为我是谁。 然后呢就是这些门徒呢跟耶稣在一起，然后天父呢就启示他的门徒认识他是谁。那我们说了半天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彼得说你是基督，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可以给我一个提示吗？什么？大一点声。受膏者。还有吗？那在旧约里边叫什么？叫弥赛亚，救世主。那这个基督呢，就是受膏者，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旧约的希伯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他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弥赛亚。那新约呢用这个希腊文，那就是写成是基督，其实是同一个词，都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呢必须是什么？谁受膏啊？哦，这个我们弟兄说了哈，是君王要受膏，祭司要受膏，先知要受膏。那么我们也要思想一下，就是说既然耶稣是基督，那我们从三个方面呢也要看一看这个受膏者的职分。耶稣是基督，他会把三种的身份集于一身，而且呢是要受膏的。在使徒行传10:38说，这个耶稣受膏跟其他的受膏者呢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10:38说，上帝以圣灵的能力膏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我们知道的，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如鸽子般降在了他的身上。就是这就是上帝亲自用圣灵来膏他，是独特的。然后同时还有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在他受膏的时候，一句非常的令人鼓舞的话，说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是在一起的。那我们呢看到耶稣首先是先知，那先知呢是在旧约里边被上帝呼召出来为上帝传话的人，他们讲的话呢是上帝的。旧约时代有比较有名的有先知，如摩西，还有谁呢？以利亚，还有谁啊？以利沙、以赛亚，对，好多呢。对，我们弟兄说好多了哈。这个原来的摩西啊，在这个埃及的时候曾经杀了人，他心怀不平呢，就看到那些这个自己的民族的同胞被欺压，他杀了人。他然后呢跑到哪里去了呢？跑到了这个米甸，可以说是一个逃犯了。那做了牧羊人，在40年的旷野里边生活，没有人跟他讲话，可以说这个40年不讲话，可以说这个人的语言的功能都已经非常的不是那么特别的会讲了。但是有一天呢，神呢在荆棘这个借着那个火呢跟他讲话，让他呢去出来，说神说啊，我要跟你同在，又给了他行神迹的那个能力，他把那个杖呢变成蛇，让河水也变成血，让海水分开，让以色列的民呢就是脱离这个埃及人的这个追击。我们知道这个。那以利亚呢也生活在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时代里面，前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个以利亚的一个时代。那这个在他那个时代里面要做正人君子是很难的，但是呢他面对了腐败，面对这些不公呢，继续传讲神上帝的道。一天呢，以利亚他一个人要面对450个由这个国王和王后，这个亚哈王和这个耶洗别 所选立的这个假拜假神的先知一起来对抗。他们到了一个山上，这个山叫加密山，去比法，约定各方献祭给自己的神。如果哪一个从天这个神呢，从天上降下那火呢，焚烧的祭物呢，就是真神。结果呢，那些拜巴利的假先知们，从早到晚一直都在那里求告，都没有成功。那以利亚呢，祈求耶和华降火，火就从天而降，百姓呢就知道耶和华是真神。那耶稣在三年半的这个传道里边呢，被百姓一开始就公认的是先知，他讲的道极有深度，而且非常重要。那也用很多的比喻来说明了神国的奥秘。比如说，他说那些争大的要作为最小的。耶稣出来要服侍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这些都是啊，耶稣在出来服侍的时候讲的。而且呢，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就像我们刚才啊也提到的，把在水面上行走啊，再把水变成酒啊，叫摊子起来行走啊，叫拉撒路复活啊。当时人都认为他是先知。所以这个先知的职分他是有的。那耶稣呢又是祭司。祭司是专门在圣殿里开守这个献祭啊，供奉上帝的这个做这个侍奉的人。他们为百姓献祭，替百姓求告神，也教导百姓做人。如果耶稣是基督，他必定是祭司，必定要为帮百姓一起献祭，为百姓祈求，来教导百姓。希伯来书说耶稣是祭司，而且是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把耶稣基督呢跟麦基洗德提在一起，他是永远的，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人死了那职分也就亡了。那耶稣他是呢是永远的，他把自己献为祭物，作为挽回祭，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呢乃是死，但是耶稣基督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了。今天我们的诗歌里边也在唱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那其实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位母亲曾经和一个不孝的儿子在船上曾经发生了一起海难，那救生艇呢也不够，这个母亲呢就把自己的这个位子呢让给了这个儿子，自己死了。等到这个儿子被救以后，来到他的父亲面前说，爸爸，我本来是应当死的，但母亲的死呢，我因为母亲的死呢我才能生。现在呢我要听母亲的话重新做人。这个故事呢也说明了一点点，就是挽回祭是什么意思。那实际上我们在生活里边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包括现在国内的一些电视剧，慢慢的影响大起来了，慢慢的就是有很多的很好看的这个内容。那为什么呢？这里边都加入了救赎的内容。我们也知道，我们大家原来一直都在讲的那个《悲惨世界》这部巨著，实际上呢是维克特·雨果，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的作品里边包括《巴黎圣母院》，其实这里边很多的内容呢也都是加入了救赎的一些计划，这救赎的一些内容在救赎献祭呢，让我也想起来，就是说在这个起初的时候，神呢只是摩西建造会幕，教导他们圣殿 这个和会圣幕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情形。当时的礼节之一呢，就是在这个就是逾越节。犹太逾越节呢是正月十四号，那个时候人们要宰杀一口羔羊，将羔羊的血涂在家门的那个门柱上和门楣上，就是作为一个记号，遮盖的记号。那当天晚上呢，受膏这个天使呢，就越过了那个受膏之羊，就是那羔羊之血保护的家庭，没有伤害任何人。这个逾越节呢，也提醒我们，唯有羔羊的血，能够将我们从这个毁灭中拯救出来。那施洗约翰呢，就是刚刚就是在给就宣称过，耶稣是弥赛亚，并指着他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赛亚书说：“他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谈到罪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特别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别人要说我有罪，我是很大的一个反感。那准备这个讲这篇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我想起来一个在小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当初呢，处在那个年代里边是处在那个学工学农的时候。那我们学校呢就是学工，有一个工厂呢把他们生产的那个缝纫机的那线拿到我们学校里边，让我们每个学生呢去包那个商标给他们。那有一天呢，我们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从那个学校的二楼，他蹦蹦跳跳的就下来了，然后呢兜那个衣服的兜里面鼓鼓囊囊的，然后呢表面上他放了好多的爆米花，他很高兴，他就从那个楼上的跳下来，跳下来以后，最后往那个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他一蹦，爆米花和他的那个兜里边呢跳出来很多的那个缝纫机的线，哇，大家就看着他是怎么回事啊。正好呢在那个时候呢过来一个工宣队的组长，就把他叫住了，说你兜里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告诉爆米花啊，爆米花啊，然后就告诉爆米花，那说爆米花怎么出来这个线跟学校那线一样，他就不言语了。那这个工宣队的队长说，那你就干脆你就既然不知道是什么，你就靠着墙你去反省吧，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把你爸爸叫来，让你爸爸去说一说这是什么东西。就我这个件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出现，这么小，也就七八岁八九岁的这个年龄，那个缝纫机的线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没有用，因为家里边也不会做什么东西，也不会什么，为什么就是说在有机会的时候他就想把这些东西装在自己的兜里呢？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啊，反正是从今天我们这个认识了基督耶稣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罪的问题。所以呢，人人都需要耶稣。今天更可怕的是，今天南北极的这个两极的冰刚刚开始的融化，这个因为大气的缘故开始融化了，然后有很多国家去上去宣示主权，这是我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说，现今我们不管是国家领导人也好，还是我们人谁也好，都是需要耶稣的。那耶稣呢，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要为人受死的，他是赎罪的羔羊，他走上十架，要钉在十架，就是完成他的这个工作。耶稣呢为我们死了复活了，在那个美好的家乡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实际上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跟父神能够重归于好，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修复这种 破碎的关系。祭司呢，要为百姓代祷。他生前在为门徒代祷，复活以后，这个希伯来书说，耶稣这个不是进入人所造的这个至圣所的里面，而是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天天的为我们祈求。在教导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在教堂里边，在教会里边，会堂里边解释圣经，教导百姓。所以这个祭司的三项工作呢，耶稣基督都做到了。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那我们也知道，基督还有这个耶稣是君王。以赛亚书说，他名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是王，跟普通的王是不一样的，他是万王之王，是和平的君。我们想到王，我们马上就想到说文学作品里边或电影里边出现的王的形象。那么王一有王就出现了有什么跟着呢？权力，然后财富，还有是什么？有的时候是征战打仗，我们都是要联想到这些。那实际上呢，耶稣基督呢是和平的君。曾经比拉多在审判耶稣基督的时候问耶稣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呢？耶稣开始的时候不答，再问你是王吗？耶稣说，我为此而生。意思是说，他不是要做犹太人政治的王，而是要不是做武力的王、政治的王，而是要做和平的君王，用和平的方法让人称他为王。那既然耶稣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显然他是基督。那他是基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跟我们的关系是，我们每当我们心灵有枯干的时候，那圣经的话呢，就让我们的干枯的心灵呢得到滋润。每当我们有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呢，我们悔改的时候呢，真正的悔改的时候呢，天上的大祭司呢，耶稣呢为我们祷告，我们心呢也能够得到释放，面对明天。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公平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很灰心。但是我们想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掌管宇宙万物，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呢就有生下去面对明天的盼望。他呢用他的爱呢来浇灌他人，让他们呢接受他，进入上帝的一个国度。其实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这个社会，跟20年以前、30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的人生呢，有的时候感觉到说受压，不管是在工作里边，或是在什么，这个时代它就是一个拼着命的往前赶的一个社会。我们昨天聊天的时候说，跟慧兰聊天的时候说，将来在下一个这个，可以说我们知道说计算机影响了人的这个生活。那么下一个人引起这个生命生活的是什么呢？有人预测是什么？是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在家里边会把饭给你做好，会把咖啡给你煮好，可能也会跟你有一些还有肢体的交流。但是呢，这个将来呢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人都是一个封闭的，不愿意出来跟人有心灵的交流。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怕受伤，人都忙。但是呢，这个从某种意义来讲呢，缓解了 这个人做饭的这个压力，做缓解了一些压力，但是呢，实际上在心灵里边也有很多的很多的空虚。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有的时候把自己呢隔离在这个自己的岛上，被周围的被自己就是好像没有指望一样。那耶稣基督呢，他就亲自的承担了把我们领出那个孤岛里边的那个，就他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可以说被拯救，被赎回，被让我们能够自由，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那前两天呢，实际上也是发生了一件在美国这个一个很大的船，就像那个比那个，我想比那个 Titanic 那个船还大，4000多人在海上失去了动力，那个船失去动力了，在海上漂流了3天。他在那时候有多么希望说有一艘船，或是有一个救赎主，很快的就把他们拖出那种情况，因为在那个海上3天的情况，连吃饭呐、睡眠啊和其他的休息都不舒服，所以呢，他们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快的一条船把他们拖出那个情况。实际上，我们的人每个人呢的生命呢，也都是希望在难处里边伸出被救赎、被伸出的这双手呢，把我们从那种险境里边脱离出来。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会给我们永远的一个生命。那今天的分享呢，也暂时的到这里边。这个分享耶稣基督呢，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每个人呢，都应该准备几分钟的时间。如果突然的有一个人问你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能够跟弟兄跟其他的朋友去解释。那让我们一起来也做一个祷告。